歌德与席勒。1779年11月里的一天，德国福腾堡军校的大厅里正在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，魏玛公国的大公在这里给优秀的学生要颁奖赠书。当一国之君的大公登上主席台的时候，几乎所有军校的学生的眼睛都仰慕地朝大公望去，只有一名青年除外。那个青年相貌英俊，略显苍白消瘦，他的眼睛紧紧盯在大公身旁那位身材修长、温文儒雅的宫廷枢密顾问歌德身上，看得发了呆，以至于大公叫他的名字他都没有听到。他为什么会对歌德这么感兴趣呢？这位叫做弗里德里希·席勒的青年是当时德国反封建狂飙突进思想运动的热烈拥护者。那个时候席勒虽然才20岁，却早已阅读了大量的反封建文学作品，其中特别欣赏歌德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。现在有机会见到作家本人了，他当然要倍加注目。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当时也不过30岁，他1749年8月出生于法兰克福。歌德的天赋极高，受的教育又相当好，因此从小聪慧过人。1773年年仅24岁的歌德发表了剧本《葛茨·冯·伯利辛根》，表达了德国人民反抗暴政、渴望自由和统一的愿望。上演以后便引起了轰动。第二年，歌德创作的书信体小说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不仅轰动了德国文坛，而且迅速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，走向欧洲。书中通过维特、绿底和阿尔波特的倾心恋爱，讴歌了真诚的友谊和爱情，鞭挞了上流社会的虚伪、腐朽和没落，从而激发起了那些对封建制度不满的青年的强烈共鸣。尽管这本书被一些地方列为禁书遭到销毁，但是青年人还是成群结队的争相传阅，并纷纷穿起了书中维特爱穿的蓝色燕尾服和黄色的背心裤子，甚至相互模仿维特的语言和举止，掀起了一阵维特热，有力地推动了狂飙突进运动。席勒比歌德小10岁，还在军校期间，他就偷偷地创作了剧本《强盗》，在扉页上写下了打倒暴君的字样。1782年《强盗》上演，好评如潮。接下来他先后创作了剧本《唐·卡洛斯》、《阴谋与爱情》以及诗歌《欢乐颂》等等，广受欢迎。不过他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还是创办杂志《季后女神》，和歌德并肩作战，使德国文学从此崛起于世界文坛。歌德和席勒两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，从家庭背景、生活习惯、思维方法、哲学观点到性格脾气，甚至完全相反，但是两个人都正直善良，而且富有人格魅力，因此保持了终生的友谊。两个人共同创作了近1000首诗，发表在《季后女神》的杂志上，很多诗歌甚至无法分清到底谁是作者。歌德把自己精心收集的创作素材转让给席勒，使他写出了著名的剧本《威廉·退尔》。歌德也在席勒的催促下完成了《赫尔曼》和《兜率台》、《威廉·麦斯特的学生时代》。不久，席勒也写出了《华伦斯坦》，人们把他俩比喻为德国文坛上的双子星，魏玛成了德国的文学圣地。繁忙的创作损害了席勒的健康，他得了肺结核，而且病情很快恶化。1805年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6岁。席勒的死使歌德非常悲痛，他感到失去了我的一半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但是歌德没有被悲痛所淹没，而是发出了越过坟墓前进的誓言。作为对网友最好的悼念，歌德把全部精力灌注到大型史诗《浮士德》的创作当中。浮士德是德国民间传说的形象，但是歌德在《浮士德》当中赋予了他全新的意义，也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探索。剧本开始于知识的悲剧，开卷就叙述身为博士、已经进入老年的浮士德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而准备自杀。继而魔鬼菲莫斯特显身，和他订约，什么时候浮士德真正满足了，灵魂立刻归魔鬼所有，而魔鬼则设法满足浮士德的所有愿望。接下来就是爱情的悲剧、政治的悲剧和美的悲剧。在魔鬼的魔法下，浮士德忽然变成了英俊的青年，他经历了爱情、家庭、亲子之爱、君臣之忠等不同的场景，始终没有感到满足。直到在最后的理想的悲剧当中， 浮士德率领千百万人移山填海改造自然的时候，才发出了“真美呀，请你停一下”的感叹。全剧上至天堂，下至冥界，气势恢宏，规模宏大，是人类文学长廊当中的瑰宝。歌德因此与荷马、但丁、莎士比亚齐名，成为世界文坛的四大巨匠之一。浮士德从歌德青年时代写初稿时候算起，前后共花了6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。它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艺术巨作。席勒死后一直没有安置在合适的墓地，这成了歌德的一件心事。1829年，歌德亲自主持了席勒的殓尸重葬仪式。这天，80岁高龄的歌德双手颤抖地捧起席勒的遗骨，老泪纵横。20多年前，两人并肩战斗，在文坛共同创作，相互勉励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。席勒的墓地和墓穴都是歌德亲自设计的，位于一座新落成的教堂的旁边。席勒的墓穴旁边留着一方空地。歌德深情地说，日后我将在这里安息，让一边的友人深深地为之动容。3年以后，歌德谢世，按照他的遗愿，他被安葬在席勒的墓边上。一双好友生死相依的真挚情谊成为千古美谈。歌德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，上千首诗歌，上百部小说、戏剧和论文，几十年的日记，以及15000多封书信，成为世界文坛的宝贵财富。